们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到43节。请大家翻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到43节，翻到后请听我读。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读经完毕。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这是你所定的日子，这是你拯救的日子，是你救恩临到的日子。主啊，就求你亲自将你的救恩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现，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说话，让他们认识你，得到你属天的救恩。我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前一段时间呢，在微信上上传的一个信息，我想大家都看过了。一家人去北京野生动物园去参观，那么因为夫妻之间的口角，结果发生了惨剧。这个母亲呢身亡了，太太呢被老虎抓伤以后被送到医院，最后来的后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本来应该是一家出行一个平安的日子，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是因为这样的口角，平安没有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想没想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历平安吗？到底有没有平安呢？在我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大概已经快80岁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故事，我妈妈在街上的时候被摩托车撞了，把她撞倒了，当时她的头也受伤了，她整个的人躺在地上。那么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就问我妈妈怎么样，发生了什么，我妈说一个摩托车撞了她。我说那你到底受伤没有？他说他很感恩，没有受伤，骨头也没有断，身体的任何部分除了有脸部有一块挫伤以后，他没有任何的伤痛。因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他信的那位神保守了他的身体。我们想一想，一个80岁的老人被摩托车撞倒了，他可以还能活，身体没有受到创伤，这是哪来的力量呢？亲爱的朋友们，我曾经认识一位朋友，他在这里 最早的时候在这里聚会，我一会儿可以告诉你。他为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提供电脑技术支持和开发，那么他也为联合国提供了诸多的电脑开发的项目。他有着真的有着非常优秀的个人奋斗历史，而且他的家庭也非常的，可以说从物质层面上非常的丰盛。但是一个不幸的噩耗临到他的身上，他的肝他的肾需要被更换。我们都暂且不说这个肝肾被更换，从哪里给他同时提供一个活体的肝和肾呢？我们要好好思想，是吗？很感恩，在这个时候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那么神就救助他，神就拯救他，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使他可以活过来。他不仅得到他的肝，得到了肝和肾，而且他现在就在远东服侍。上个礼拜我就跟他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交流，看到他生命的改变，看到他被上帝所拯救，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他曾经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谁去看望他，他整个的人骨瘦如柴。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人，他曾经在这里聚会，他叫李志飞，他曾经就来到这个教会。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所传讲的信息就是关乎你，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救恩。唯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信主的，无论你是没信主的，我们都要认真的来聆听这个来自上帝的声音。那么这什么是和平呢？什么是和平的福音呢？和平这个词是来自希伯来文的和解，其实如果我用希伯来文读，大家都知道 shalom， 它的意思呢就是和平。但这个和平在原文当中呢是个动词，意味着什么？和平需要付上代价。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会有和平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会有平安吗？我们中国人自己讲的一句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国泰民安。哪里有国泰民安呢？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平安呢？曾经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人类3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只有286年没有战争。是不是一个很悲惨？我们整天都在叫着和平，都在渴望着这种和平。所以有人把这个和平呢，它缩短成一天的时间，他把这个人类历史浓缩到一天的话，他说那么人类有23个小时都在打仗。想一想，如果你一天23个小时都在打仗，你还能不能存活？所以和平如此的重要，相信每个人都渴望。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和平呢？因为这个和平只能是从上面来，因为我们人间没有办法创造这样的和平，我们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可以有这样的和平，甚至我们夫妻之间可能因为一些的小事都会大吵大闹，你说我们会有和平吗？没有，只有从神来的和平才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个平安和和平。所以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什么？和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看到没有？这个和平是神的大能，它目的是什么？它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相信谁？相信神的人。不仅如此，也要求我们要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递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相信的或者不相信的， 这是我们的和平福音带给我们。说实在的，在我接受这个和平福音之前啊，我的内心真的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不安。当时我不说在国内，当时我移民到这里的时候，哇，那我和我的太太有吵架，和我的女儿有争吵，没有平安。为什么？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很担心我可能身体出现状况，我可能担心我失去了工作，对吗？可能因为某一天突然一个车祸我就死了。真的很感恩，终于有一天我听到来自天上的福音，来自天上的和平福音。当有人给我传这个福音，当有人从天上给我们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愿意接受，我也感动，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和平福音，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得到他的平安。所以这个和平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真的是从上面而来。我可以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这是发生在应该是一年以前。我觉得自己在发烧，我就觉得很不舒服，那我就去到医院。医院检查了以后呢，测了体温，什么都没说，他就让我躺在床上。没过多久来了两个医护人员，这两个医护人员戴着面罩，戴着口罩，还戴着手套，可以说在医院来说呢，这是全副武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心里想有这么严重吗？因为他只对我是这样，对别人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有一点我知道，因为我相信的神，他会保守我，他会拯救我，脱离一切的苦难，脱离一切的患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是吗，弟兄姊妹们？因为我相信这位神，我相信是耶稣基督，他救拔了我，拯救了我，在危难时刻，他做的为王，他来拯救我。所以这个和平的福音从上帝来，他赐给我们，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相信他，他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和平的福音乃是从天上颁布给我们的，这是上帝他自己颁布的一个真理，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要让我们所有听到的人都得蒙他的救赎。而且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我很渴望那些你们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你仔细的来聆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和平福音，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好消息。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和平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界所给你的，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内心的恐惧，内心的胆怯，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会有苦难，也会有痛苦，也会有这些的经历， 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是的，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战胜了世界，只要我们依靠他，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和平福音，我们就可以享受在他所赐给我们的和平当中。那么上帝要来拯救我们，要来救赎我们，你也许会问，他怎么来救赎我们呢？这里我说一个故事，这是一位美国心脏病的权威，他把他自己多年抢救病人的经历呢，整理出了一本书。我只是摘取其中一个故事跟大家来说，让我们听一听。这位医生在抢救一位病人的过程当中呢，每当这个病人重新获得呼吸和心跳的时候，他就向这个医生发出一个呼喊，他说：“我在地狱里。”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吗？就发出这样的尖叫声。每当这个病人苏醒过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就对医生说：“你知道吗？每当你停止救我，我就回到地狱里。求你不要让我回到那里去。”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罪，为什么这个病人说不要停止救我，而且还要说他要在地狱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地狱对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或许亲爱的朋友，你认为我又没有犯罪，为什么说我有罪？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清洁的人。你先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个事情，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有没有恨过一个人？你的心里有没有曾经或者是说过脏话，或者是骂过一个人？如果有，这在上帝的标准当中，你就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有什么办法呢？那只有让神来洁净你。其实在圣经当中，有罪的意思就是什么？偏离了神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和神的要求，就是有罪的人。我可以跟大家读一读，我们看一看我们有多少条符合我们。奸淫、污秽、淫荡、拜偶像、邪术，好，这可能和我们有点远，我们不知道，是吧？好，下面还有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些就是罪。我们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我们没有罪，是吗，亲爱的朋友？所以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给我们答案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仅如此，罪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那么既然罪带来了死亡，而且这个死亡呢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刚才我上面说的那个故事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有，上帝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因为他是上帝所发出的荣耀和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是吗？他洗净了人的罪， 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洗净我们的罪，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做行善事，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的罪得成为洁净，我们做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洗净我们的罪要让我们如何，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承诺。所以洗净我们罪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可以和上帝有一个不一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就让我们可以和上帝和好。我继续跟大家说一个故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的小儿子。过不了多少日呢，小儿子就把所有的收拾起来去远方，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遭遇那地方大饥荒，他就穷苦去了，去投靠那里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田里去给他放猪，他饿的没有吃的怎么办，他恨不得拿猪吃的去充饥，够悲惨的了是吗？但是还是没有人给他。这个时候他真的醒悟过来，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那么还远的时候，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他的儿子，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亲嘴。这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拿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是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小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按照在这个世界里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生活。直到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他的父亲依然的接纳他。其实我们今天的光景，不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主动的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得到他的救赎吗？这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神和人之间的和平。他便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亲爱的朋友，他是叫天上和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不认识神，因着罪恶与神隔绝，而且心里也与神为敌，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叫你们每一个人可以与耶稣基督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他目的是要什么？把你们引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上帝要洗净我们的罪恶，要洗净你和我身上的不虔不义，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你使我使我们每一个人与上帝和好，使我们每一个人使你使我与上帝重新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 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消息。如果你要愿意来接受这种的关系，那他就把他的承诺送给你，送给每一个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人，那就是信而得生。那么信而得生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信，一个是生，就是永生。那么我先跟大家谈一谈什么是永生。其实中国人很讲究这个，很希望自己得到永生，对吗？中国人一直在讲什么延年益寿，想尽一切办法延长我们的生命，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盼望。但是我们得到永生吗？好像很难，也很不容易，是吗？其实永生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其实人的永生的盼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当中都有，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有这个永生。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上帝借着他所启示的圣经给了我们答案。因为神顾念我们的软弱，他顾念我们可能自以为聪明，那怎么办呢？那么上帝他就把他的作为留在了这一本称作圣经的书里头，让他把这个圣，他把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在阅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因此去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这样的宣称，他告诉我们，正如你曾赐给他有权柄，赐给谁？就是赐给耶稣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们的。请弟兄姊妹们认真地听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意味着什么？永生就意味着我们出死入生。所以永生我们有没有？有。其实无论是这圣经文化，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充分地向我们揭示了永生。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或者我怎么样相信我可以得到永生呢？今年夏天我们有机会去观牧师家做客，他们家前后院的桑树上结了很多的果子，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果子是甜的是酸的还是什么样的味道，我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有一点我要尝一尝，我相信，因为我相信它是甜的，所以我就尝一尝。亲爱的朋友们，你如果不相信你怎么能知道呢？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最贴近的例子，我没有见过我的曾祖父，我从来也不知道曾祖父这个人是谁，我的爸爸也没有说，我的爷爷也没有跟我说这个人，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凭什么相信他？我又没有眼，我眼睛又没有亲眼看见这个人，对吗？但是我相信，是因为我相信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几十年。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都觉得我们 叫中国人叫讲眼见为实，我没有看见我不相信。那我问朋友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屈原呢？你有没有见过乾隆皇帝呢？我相信我们没有，这里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见过。我们只知道屈原留下了他的《天问》《九歌》《离骚》，对吗？乾隆皇帝也留下了他很多的墨迹，他的名言，是吗？但是这个人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并不遵循所见即所得，在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些物质当中，其实只有5%是我们眼睛可以见的，而其中的95%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的看得见的，被称为什么暗物质和暗能量。难道我们说这些东西不存在吗？科技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并非我们所见的就是我们所得的。那么我们要靠什么呢？其实是靠着我们这个信心的眼睛。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信就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到了吗？这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才叫信。我们不一定非得要眼见，叫眼见为实。说实在的，这个信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信或者叫信仰并非是现成和保险的。我今日所闻所见必须重新的聆听，明天还得再次聆听，这就是信。需要我们调整我们的信是什么，需要我们每一天都去相信。你可以预测你的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吗？你可不可以相信，或者说你预测下一分钟太阳没有了，会吗？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不会。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信。因为你相信这个太阳不会在这一瞬间消失，因为你也相信我的生命不会在一瞬间就消失一尽，所以信带给我们是一个什么？是神放在我们心当中让我们有一个盼望。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注意啊，要叫一切信他的人得到他的救赎。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来看见这位上帝，他的作为，他的大能。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来宣讲了和平的福音。第一个，这个和平的好消息从哪儿来？从上帝来。那么这个和平的福音是谁呢？以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那么洗净我们罪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相信我们可以承受永生。这是来自天上的和平福音，来自天上的好消息。也许会问，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很简单，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就是上帝的应许，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这样的一篇信息，这样一篇生命的道，让我们知道也可以明白你所带给我们的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不仅认识上帝你自己，也得到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并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主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苦难，会有艰难，但是因为你胜了一切，你战胜了苦难。主啊，就求主亲自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得到你属天的祝福。如果有哪一位朋友，你觉得你愿意，你感觉到你的生命需要被神来拯救，你可以举一下你的手，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他要拯救你，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么一位上帝，他要拯救你，救助你脱离死亡，他要赐给你永久的平安和喜乐。这是这位上帝。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愿意吗？如果你愿意，就请你举起你的手，让我可以看见，我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再问你们愿意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还有吗？如果你们愿意，就举起你们的手，因为这是上帝的福音。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把手放下，谢谢，这是来自上帝的福音。主啊，这是你自己的救赎，这是你自己的大能，因为你要愿意，你也来救赎一切相信你的人。我再问一次，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吗？因为他要拯救你，他要把你救赎出来，让你得到他属天的祝福。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声音，他们听见的人就要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感谢你，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生命，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得到你的救赎。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不仅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更是把国语华籍众弟兄姊妹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使用这间教会，求主你祝福这间教会，让这间教会成为你荣耀的金灯台，见证你的大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